是这个让侮辱姐妹在我们中间做这样子的见证哈。假如你认识以前的侮辱的话呢，你都不大敢相信他刚刚讲的那些话啊。所以就像他最后讲的，假如侮辱可以，你一定也可以。感谢主。那今天呢，我想跟各位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哈。那在之前呢，我想今天是这个跟你们拜个晚年，今年是什么年呢？
狗年。
狗年应该怎么样去问候人家？旺旺。所以盼望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狗年里面都在主里面，我们的灵性都是旺旺。一起来到神面前哈。那这里刚刚陆伟也提到，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啊。那你也知道，我们今年四月份我们很荣幸、很高兴的请到洪秉成牧师会来到我们中间来做这个布道会啊。他除了一般的布道会，有个三天聚会之外。那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呢，就是他会在我们中间住几乎一个礼拜，啊，所以假如你的亲戚朋友或者你心中一直有负担要向他传福音，也不知道怎么着手的，啊，你可以邀请他，把他想要问的问题收集好，啊，那我们盼望冯牧师啊，他在我们中间的当中，我们可以找时间，你可以跟他谈，啊，所以千万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啊，这个很不容易的。那所以呢，我真盼望你会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四月初的这个布道会中间你在神面求将谁的名字放在你的心中盼望透过你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你就每天为他祷告也盼望你把这个名字告诉我或者教会的同工们，我们教会每周的这个祷告会，一般三个祷告会，我们都会为这些同工。因为祷告真的是转动我们的生命，转动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讲的一段经文呢很短我今天分两次来读哈。第一段呢是在彼得前书一章，我们只先读两节。彼得前书一章我们先读两节。好，either你翻到你的圣经，或者我们这个有一个 projector 在。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稣基督的
使徒彼得写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拉多加、亚细亚、比腓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加给你们。好，我们到暂时先读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真是常常把你宝贵的话语留在圣经里面，好让我们今天来读的人，真是从你的话语中间能够再一次明白你在我们相信你的人身上的心愿你相信你的人的心一生当中应该有的方向。主啊，就求主你今天来使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也愿主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教导我们，开启我们，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渴慕的心，都有一个盼望，能够明白你的旨意的心，好让你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单单听到，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将会祈求祷告，奉靠主基督的名，阿门。那很多人呢读这个书信里面常常把这个开头的一节两节都以为是开场白，就这么跳过去实际上呢这个每一卷书的开头的这几节经文，实际上是这一卷书常常他要讲什么的一个好像 introduction 就告诉我们。好，那今天就很短的经文我就想问问各位，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有哪几个字非常重要？ 你不要告诉主耶稣啊，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啊。有哪几个字非常重要？想想看。哎，感谢主，拣选这两个字啊很重要。还有呢？借着圣灵，怎么样？得成圣洁。还有呢？啊？
以致顺服。
啊，以致顺服哈，哎，不错。还有什么？是他拣选的，啊，所以这两件经文，其实不单单是对当时彼得要写信的对象来讲的，其实也今天对我们来讲，换句话说，在教会里的这些弟兄姐妹，他的身份是什么？对不对？我想用英文简单的讲 ，Who are we？ 啊，我们在教会的人，我们到底是谁啊？对不对？啊，第一个是神的人，老早就被拣选了。哎，你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哦，啊，不是剩下来的。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去买东西，特别这个水果啊，这个大家抢着要找去，原因是怎么样？你可以挑怎么样好的，不是剩下来的。所以第一个，我们是被神所拣选，而且预先知道的。啊，还有一个呢，你们刚刚都讲了，他是怎么样寄居？看见没有？啊，我们是他选的，但是我们现在是住在这个地上的身份是什么？是寄居的。啊，我们想大家都知道寄居什么意思，就是你住在那个地方不是你永远的家乡。在圣经特别的心里面常常给我们的观念啊，所以我们知道是我们是神拣选的，所以我们一生是有目标的。就像刚刚各位知道，我们一生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是有他的。他有期盼的啊，然后呢，我们活的态度是一个寄居的态度，然后呢，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圣洁，然后呢，以至于能够顺服基督。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很多我只强调了几个地方啊。那在这之前呢，我刚刚因为露露刚刚做了见证啊，我想我再多插一句啊，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向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啊，那他也讲到要读圣经啊，那事实上呢，我就想到这个读圣经跟那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大概听过这个。特别是年轻人中间，有一种病叫做厌食症，不喜欢吃东西，有没有？有哈，很痛苦的，因为那个有厌食症，他是瘦得一塌糊涂的。其实呢，如果提醒我们要读经的这个，基本上是食物要吃，要有胃口，一个健康的要吃的啊。那吃食物是第一步啊。我常常讲，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叫我。今天要读什么？完了，就完了啊！吃食物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人很懂的，特别广东人的，广东人懂吃啊。吃食物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保障你生能够维持你的生命嘛。当然，这个好吃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目的是要来喂养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喂养我们的生命呢？要通过消化。对不对？通过消化吸收以后，我们吃的食物才能够让我们生命成长。所以，好好读圣经、亲近神，这都是往下扎根的第一步。要透过这些呢，我们消化吸收，让神的话、神的意念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后，自然而然会怎么样？向上。自然而然会向上结果。好，那回头我再来这个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过一个寄居的生活，然后呢，借着圣灵，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圣洁的生活。那普通一般来讲，一讲到圣洁，第一个反应怎么样？ 上佛命，我又啊牧师的事，对不对？长老的事，知识的事，啊，跟我好像没有关系哈。啊，其实我今天要特别要强调的，圣经里的圣洁离我们不远，圣经里的圣洁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必须的。其实圣经里讲的圣洁这个字很简单，就是分别。分出来，分别，既然是分出来，有别的，别这个什么意思？不同嘛，对不对？啊，所以圣经的讲的圣洁，我们把它用现代的语言，就是说，哎，我们生活应该不同的，啊，应该跟一般的人不同的，啊，这是神要呼召我们出来，要活的生活。但是很可惜的呢，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里面。很难不同，很难不同啊！我记得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朋友呢，就在英国这个来国老的时候，他去做礼拜啊，正好那个礼拜天呢，这个牧师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痛苦的一个刑罚。那主耶稣甘愿上去，为的就在拯救我们。哇，这小孩心里感动不得了。然后他一面在听，一面在现在就在左右盼，看看旁边的人对这样的信息有没有反应。因为他很失望，但也许大家听的故事听得太多了，就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了。那他还不死心，等着这个聚会完了走出去以后，他看看左右的这些大人呢，走出来也是没有反应，他哭了。他说：“这么一个人为着我们的罪死，居然要在无动于衷，他好难过。”你知道，赤子之心呢就在这里。小孩子很简单，他听见主耶稣这样的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居然没反应，所以他开始哭了。带他去做礼拜的那他的保姆呢，哎，就是哎，这个例子怎么样？他说你别那么紧张了哈，你这样哭，人家会觉得很奇怪的，你就跟人家不一样。也比较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应该有反应的没有反应，就是这样子。反而觉得那些有反应的人是怪的人，很奇怪的。很感谢神有这样的男孩子，他听见福音他有反应，他听见福音他也期盼人有反应，这就是一件今天我们真的很需要的一件事情。难道基督徒生活应该？和别人不一样吗？应不应该？应该不一样。所以刚刚第一节里面讲，第一个，我们是被神特别挑出来的。我相信这个在念书的或者在一个社会里面，那时候被精挑细选出来的人，他心里就觉得我应该不一样，对不对？啊，我知道这个在国内跟台湾其实两岸的中国人的想法其实都差不多的。觉得那些名叫学霸，对这个台湾学习特别好的人，他基本上是觉得我跟他不一样，因为他觉得我是特别是被挑选的，而且呢，他要让我们活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啊，所以圣洁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就是乃是我们要活出一个生活跟一般人不一样，或者跟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那很可惜的，一讲到圣洁，我们一个感觉，你心目中想象一个圣洁人是什么样子？假如你要会画画，画画的话，你画出来是怎么样的？啊，怪人，对不对？会觉得这人很古怪，对不对？其实圣洁人不是古怪的人，圣洁人只是跟人家不同而已，只是跟人家不同而已，他会活出一个很特别的品质，特别的品质，而且呢，就是因为他分别出来，所以他跟他以前的生活不同，而且跟他周遭一般人的生活也截然不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实际上呢，也特别讲得很清楚啊。彼得前书1:15-16，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我是讲 长神啊。他说你因为你们要是没因为我是神洁，所以神招我们出来是有个目的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像神像耶稣基督的生活一样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有分别不同的生活啊，不是一个劝诫，不是一个建议，乃是一个要求啊。有人就说呢，这个要活一个圣洁的生活呢，it is not an option, it is a mandatory。 一个基督徒要活出跟一般人不一样，或者跟我们信主以前生活不一样的，这不是一个选项，是一个 mandatory, 是一个必须。那我相信今天比较少人愿意讲这样的信息，但是我觉得是神的话，神在我们身上就是要让我们活出一个跟一般人不一样，跟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不然是耶稣为什么叫我们说你们要做光做盐，对不对？假如在个大太阳天里拿个灯我是看得见的，对不对？就是在黑暗中间才要有这个光啊。对，我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的雷禅上他订了一个这 LED 的灯笼啊，甚至在这灯都关掉之后，甚至大家可以看见，对不对？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神要我们活的是真正的和一般以前不太一样的生活。那问题就是，这个社会，我们的社会就是很希望大家都一样 ，conform， 千万不要跟人家不一样，就是要活得跟大家一模一样。可是圣经教导是 otherwise， 我们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了，既然讲到这个不一样，我们一讲这个要圣洁这两个字，所以我今天一直用与众不同这个字来代替圣洁这两个字。因为一听到圣洁，大伙这个不是很简单，就是头发发毛啊。那有人就会说，哎，你太紧张了啊，太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要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来的呢？啊，提到圣洁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些觉得有点麻烦，觉得不大愿意做啊。我刚讲了，人很喜欢跟着潮流走，人很喜欢跟着潮流走啊。大家现在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大家都很愿意跟大家穿的一样啊。所以像我这种人走在街上，人家一眼就看出来的啊。衣服还是十几年、二十年以前的衣服哈啊，有个好处，这个除了省钱之外的话，到店家去买东西，他不会没有人来招呼你的，他知道你这个一人你不会买东西，或者你买不起东西。这两个理由不对，但是呢，人很喜欢潮流，人家穿什么样就要穿什么样，哎，很喜欢用这个流行的话，即使那些有时候流行的话其实真的不雅，但是呢，为了要这个觉得跟潮流一样，所以呢就会做那些事。我就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你在讲话里面加上一个 F。四个字母那个字的话，大家会眼睛盯着你看。现在我发现有人讲话不用那个四个字的那个话的话，好像不会讲话，所以很多人不自然就跟着潮流走。所以人很怕落单，很怕落单，就要跟着潮流走。我相信你们有孩子，特别在中学的孩子，他们怎么样，很怕跟别人。有个孩子过来跟你讲，啊，哎呀，大家都，我记得我们女儿小的时候，那时候一大堆人要穿排队名字，我就忘了，就我们还跑到老远去帮他买这样的衣服哈，因为同班同学都穿这样的衣服，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他的大家一模一样，不要 stand out。另外一个呢，我们不愿意过一个不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呢。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哇，一讲圣洁，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高的位置，啊，所以好像高高在上，这个洋人叫 holier than thou， 就我比你更圣洁，那法利赛人不会干这种事情，那当然我们讲的圣洁不是要叫你摆出这个样子，但是说你的生活形态，是一个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呢， 就哎呀，那是我不好，我不要跟你讲，所以我不要生这个气。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真的不太了解什么叫做圣洁。我脑子里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我们先入为主观念的圣洁是怎么样子的？那个是道貌岸然，不够人效，跟他在一起一点乐趣都没有，啊，这种人是叫圣洁。甚至觉得这种人应该怎么住在山上这个修道院里的，啊，会有这种错误观念。那等等，我希望我们听完这篇道，我知道圣洁是很平常的，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表现出来的圣洁的。所以，真正的圣洁不是那些表面上物质上的东西，可能和别人不一样，乃是我们生活形态，我们的想法。会跟一般人不一样，以至于你活出来的那个生活很自然的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好了，那这个比得很好，在这个两节开场白之后呢，就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你们要过一个这个寄居的生活，你们要靠着圣灵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之后呢，他不说到此为止啊，你们去看得到。他后面跟着要讲，啊，可以放下一段的经文，从十三节到第二章一节，那我不请你们念啊，但是我讲到的时候就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所以彼得呢，就在他的书信的后面就开始告诉我们，哎，圣洁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啊，圣洁是有他告诉你圣洁是哪些方面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只从四方面，第一个在十三节。我们来一起来看，所以你们所以呢要约束你们的心，啊，这个很好，这个原文翻出来了哈，谨慎自守。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要叫我们要懂得约束自己的心，换句话说，要为你的心束上腰。啊，这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你要过一个分别跟人家不一样的生活，或者圣经上所谓的圣洁的生活呢？从什么地方开始？心，从你的思想开始，从思想开始。这思想的开始呢，不会自己来的，是要你刻意去怎么样树上自己的心。这我相信即使连我翻译你也看不懂。要树上你们心中的腰，这到底在哪里？这是他们犹太人的这个讲法啊。换句话说，你要为你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做好准备，因为这束腰在当时犹太人他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因为他们穿长袍啊。这个我想中国以前穿长袍马褂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要做事情，北方人也比较知道啊。这个要做事情需要把这个长袍怎么样？要卷起来，卷在腰子里的，有没有错？大概是这样啊。那用今天的话讲呢，卷起袖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换句话说，你心思一定要改变，要做准备。所以，假如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吗？心思意念很重要，你的思想很重要。但是，这些心思意念的改变不是自然而然的，你要准备好，你要主动的为圣洁的生活思想做准备。所以要去想好的，因为我们人都知道，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行动。一般的来讲，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是因为脑子里灌满了，它会自然而然的说出来，自然而然的做出来。所以第一件事情要注意，假如我们的思想不圣洁。你讲出来的话也很自然而然就不圣洁，你做出来的事情也自然而然不圣洁。我想这个大家，所以 Computer's World 里面就说 Garbage in, garbage out.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然后 You are what you think, 对吧？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思想的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就跟读经就有关了啊。假如我们脑子灌满了其他东西，你的 做出来行为一定跟你惯来的东西不一样。啊，以前今天看见两位老公也在这里，我眼睛还不管啊，看出来了啊。啊，那怎么呢？你知道，你整天看连续剧，你讲出来的话怎么样？就是连续剧，我记得说是看这个《还珠格格》，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啊？这个《还珠格格》里面常想讲的一句话怎么样？啊，你没忘啊？哦，没看过，那个是年轻一代的，是90后啊。啊，所以很简单，就是说你脑子里整天看那些书籍，你整天看那些数据，那些书籍，你讲出来的话，你的思想是。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少不看三国，老不看西厢。”西厢是什么呢？像男女这个的，所以老不看西厢，就老了安稳一点嘛，哈、啊。但是这个现在时代不一样，少不看三国，为什么？三国里面都是勾心斗角的嘛，都是斗智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少年一看这个三国以后，就变成这个心机太。真诚啊，真的，对我们的思想，一定要做到思想的公正地位，这样我们发挥地位。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常常读神的话，你常读神的话，神的话自然而然就在你的脑子里，你讲出来的自然而然合乎神的话，你做的事情自然而然合乎神的要求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罗马书》12章第二节，要叫我们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着他跑。效法这个世界，好像做月饼那个，把那个馅儿跟那个饼压在那模子里啊。叫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想法、它的标准、它的价值观所感染，不要效法这世界，要心而更新，更新的变化。所以第一件事情，思想，我们要做过一个分别为圣、更加不同或者跟自己以前不同的生活。第一件事情。做思想工作，让我们常常把神的思想、神的价值观放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呢，在生活方式上会不同。第17节，好，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怎么样？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是寄居的日子，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你的生活形态不一样。两件事情，一个是敬虔，一个是寄居。啊，这有什么原因呢？因为假如我们常常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思想的中心的话，我们就会在我们生活形态上。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几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搞清楚，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呢是寄居的，是客旅。上一半你们还记得这个张牧师讲的道吗？我不讨论这个问题。好，是讲到什么？西瓜记，讲西瓜，西瓜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好，有什么不同？啊，我们虽然是住在硅谷或者西谷，但是呢，我们真正我的生活呢，并不是完全我们的家就在西谷跟硅谷啊，这跟房地产有关啊。那我们的房地产应该放在哪里？地上。好，但是地上是要住啊。那我。在讲这段事情，突然想起就我的一个经验啊，这个我们有一个亲戚，他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呢，从新加坡来美国来玩啊，第一站就是来我们家住啊，他就打电话说这个我们哪天可不可以拜托我们到三藩市来接机啊？我说没问题啊，我们就开车来接你。然后呢，他的妈这个要来的这个带着两个女儿的。这个妈妈的妈妈就还不放心，赶快打个电话来说你们是开什么车子？那我们就开普通的这个是谁带的？不行，要借一个秘密单。 家大伙，好吧，就找一个医院啊，去治他。后来一进以后才知道，一共三个人，十二口大箱子。我一想，他不是来旅游的，他是搬家的。你明白吗？一个寄居的生活怎么样？很简单，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旅行？当然，你像阿拉伯的这个信，他是一个旅行的，又当别人了。我们一般人出去旅行怎么样？心里简单还是不简单？简单，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我是什么样，暂时，明白吗？啊，所以讲你有这个观念的话，什么叫寄居生活？就是我们生活蛮简单的。啊，那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不是叫你们大房子把卖掉送给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你可能住大房子，啊，你可能用很好的东西，但是你的心不挂念在这个物质的东西上，啊，明白吗？啊，能够明白这个不同吗？啊，我们可以用东西，但是我不被那个东西辖制的。啊，假如说你非要大房子不可，那你完了，那这就是你就活在这个世界。但是神给你住个大房子，你就乖乖住。但是那房子大房子不住了，被你讲回来也无所谓。这才是一个寄居的心态，啊，一个寄居的心态。那寄居的人呢，因为他知道在这世上活着的年岁是，并不是我活多久，啊，或者乃是我在这个世上我活的目的是什么。啊，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趣。以前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在我们那边读创世纪，读得蛮惨烈的啊。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章也是，他描述亚当的后裔。啊，第四章描述的亚当谁的后裔呢？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他描述七代，啊，有七代的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他名字记下来，而且他们活多久也能记下来，是我的吗？记了他名字，而且把他们这一代一代活多久就记下来。到了第五章，他记载赛特的后代，只记名字，没有年月日，没有讲他们活多久。啊，以前读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哎，他记性蛮有意思的。哎，原来哪个后代的老？
赛特
是怎么样？祭祀神的后代。该隐不认识神，不祭祀神。换句话说，不管你过了多久，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都不纪念你。不管你过30年、50年、70年、80年、100年，那昨天你们有些人的年龄被我发现了啊，这个发的红包的时候，好，这些日子是不纪念的。但是，赛特的后代神纪念。因为他们活在神面前，神的东西。我们都喜欢长寿。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都长寿，信不信？信不信？哎呀，你们这学到哪里去了？我们得的是什么生命呢？永生多少？多少年了？
无穷大。
对不对？凡是相信神人都是长寿的。都是永生的，有永生生命的，啊，所以在地上30年、50年、60年都没有关系，就是看你在这生活的当中是不是活出神在你身上所期盼的。在使徒行传13章25节里面讲到四使徒约翰，他说呢，当他将要走完他一生的路程的时候，就换句话说，对于基督徒来讲，不是你活30年、50年、60年、80年、100年的。乃是你是不是活完神在你生命中间所定的那个日程，你活完了，好了，啊，我们就认识有好些这个非常被神重用、非常爱主的传道人，万传人，这从香港来的一些人知道， Josiah 骂，才三十多岁，年轻力壮的时候，他是分了房间。那很多属灵的长子就说，他走完他的路。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一个态度，积极的，因为在这世上就算走完神各有各有安排要走走这段路。那林道良牧师讲得很好，他说其实一个基督徒在世上主要的目的是学习，学习怎么样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的生活。啊，他说教会呢就是一个学校，我们在教会里怎么样学习，怎么样的敬畏神，怎么样去让人活得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能够很有神的爱心等等等等学习。当学习完了，时间就到了。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在世上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活，不是年岁的长短，那是神要我们学习的自学的。那这些爱主的分别，有这分别为圣生活这些人，其实在旁边人看起来是真的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他说，假如是一个基督徒做生意的，平常看这个人呢，也很精明，也很努力，但很奇怪，有时候可以赚大钱的，但是有点小问题的生意，他竟然不做，有点做不到他的事情，他居然不做。有些是生意人，平常非常勤奋，但是到了这个生意很好的时候，他居然不做。比如说礼拜天，开餐馆的。他礼拜天生意最好的时候，他关门，他去做什么？难道这些怪怪的？这种人是否就是不用？这就是分别的一种心，分别的心。那在我们一生中间，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有好几家的弟兄姐妹，有弟兄在，好像跟你们讲的他的见证，他。是学高科技的，赚了一大把钱，但他自己生活死的要死。我好像跟你讲过，他把他儿子的衬衫改成他的衬衫，那个袖子改短，就儿子把他衬衫了啊，他就省了点钱啊。但是，他跟他的太太奉献给这个神学院，两个人一起祷告，两个人同时得到的数目是50万。两个人二话不说，写了一张支票就去，就是这个。那我们也认识一个姐妹，这个我不在网上做广告哈，她开个非常成功的餐馆。以前我要去探望她的时候，都是要下午1点多以后去看她，才人潮才稍微淡一点啊。这个从一间变成两间，生意好的不得了，但是她就去。他不但关门，他带他的员工到教堂来做礼拜。这就是活的一个生活跟人家不一样。通常旁边人觉得这个有点傻。当然，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你越遵守神的话，神越祝福。他那个餐馆是越开越大，越开越多。这个弟兄他奉献的越多，神也给他赚的越多。所以，神就让你过一个跟地上的人不一样的生活。这是不同，在思想上开始不同，然后再到生活形态上不同。同样的，他也教我们怎样去爱，爱方面不同。22节，他说：“你们既已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齿相爱。”这里讲的什么？就是弟兄姐妹相爱。他怎么来形容呢？没有虚假，是真的，不是你知道，这中国人很会客套，在这里讲的耶稣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他的爱是真坚韧，是真的，不是假冒的，而且是怎么样切实，切实表示怎么样，接地气的，就是说当初的。真的就是实际做，这就是爱心。那这方面很多，我不简单讲几点。第一个，在基督里面叫我们爱是真实的，没有虚假，是切实的，是因为他的动机 不是为自己，从神那里来的爱。有人就是跟我讲说，other centered，就是常常为别人着想，不是为自己着想。从神来的那爱，或者在基督里面与人不同的爱，是先爱别人，是先为了别人着想，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这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中国人讲一句话：人不为己，不会被天诛地灭。换句话说，怎么样？要自私。今天我不是要反中国文化啊，只是我想到中国文化里面跟圣经冲突的地方，我要提出来。啊，神的爱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乃是看见别人的好处，看见为了别人的方便，这是神的爱。所以这种爱不是一个单单 emotional 的，不是单单的情绪上的。假如你要真的了解神的爱，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面一点都没有讲你侬我侬这些事情的，都是讲到真理，讲到意志上的。所以不要搞错了，圣经上讲的是要用意志去行的，因为你遵循神的教，啊，遵循神的教。而且呢，彼此相爱是要很诚恳的，啊，是要很诚恳的。那最容易表现的一个地方就是懂得。懂得饶恕是爱的表现。中国人呢，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假如基督教早一点传到中国的话，大概没有武侠小说了。武侠小说的它的根源是什么？报仇嘛，对不对？假如你饶恕的话，你还有仇报吗？这武侠小说写不下去。这是我们真的要改变，真的要饶恕，这个是神的爱。你知道，这就是因为这种爱跟我们一般人只关心自己，只想自己的好处，不关心别人，这个别人对我的好处都不记得，别人得罪我一点，我记得一百辈子的这种的观念。在神教导我们的爱里面完全没有。你知道懂得饶恕有多大的力量？你们还记得华西女士她怎么信主？就是因为在 Iowa 有个枪击案，一个受害者请他们的副校长是基督徒，他的姐姐反而倒过来安慰这个凶手的妈妈，他说我能够体验上次的儿子有多少多难过，是他自己上次的父亲，所以这才是与众不同的爱，啊，这个与众不同的爱，啊，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不同的生活，我们爱的方式，我们爱的原则不同，最后会影响到我们讲话，思想影响我们的口舌讲话，思想也影响我们做一些事，啊，到二章一节。那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妒忌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这里讲的话，一个你们众不同的人的生活，他的讲话真的不一样。因为呢，啊，我们怎么想？中国人讲这个口味心声，对不对？就是你心里想什么的话，你嘴巴才能够讲出来。所以你劝告你啊，假如你对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姐妹是不满意啊，千万在脑子里不要整天想，你知道后果。你一见到他那第一句话，他也就是骂他，啊，所以会影响我们讲的话。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讲的话真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的言语是非常 powerful， 很有力量。一般人最喜欢怎么样？跟人家在一起呢，就把人家贬低了。啊，你说你是好，我比你更好。啊，你说你家儿子念得好，我家的女儿比你念得更好。人最喜欢，就会去贬低别人，让自己好，跟他满足。但是，一个真。 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试金石。我们可以嘴巴在讲啊，我做属灵多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你就从你的讲的话，从你的爱心的表现来看起来，你到底是真的。所以讲话要有真正的一个在主里能够跟人家分辨不同的人，他讲的话是造就人的，是鼓励人的，是让别人得到帮助的。一个心里没有神，没有靠圣灵来管制的家人讲话，常常出口伤人，把人家的希望都打破，就被迫忽略了，这种不是，也不重要。所以圣洁的生活其实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思想上不一样，我们在爱心上不一样，我们的生活形态、生活的这个概念里面不一样，然后我们所讲的话也不一样。所以彼得在这里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在这四方面，什么叫做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是这四方面。好了，我们再来看啊，讲的这个很好听的，跟我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圣洁生活，好像这只有某些人在某些状况里面才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其实不是。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不一定要到特别的地方去，不一定要在特别的环境里面。当然，很多人说啊，我去退休会，在那里面哇，这好的目的啊，讲话也很温柔啊，也很有爱心哈、啊。那不是真的你啊，那是 temporary 的你啊。其实要真的过圣洁的生活，不一定要。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照着神的话和神的原则，假如你去生活的话，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自然而然与众不同的生活，就是一个自然而然与众不同的生活。因为与人不同的自然而然与人不同的生活，你会让你周遭人发现。对不对？假如你看下去都一片白，都一样的话，你根本分不出谁来，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很多人的之间，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你的所说的话、你的爱心跟别人不一样，哎，你要去注意到。那这些人会自然而然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引起别人的羡慕和好奇。我去讲一些，就讲两个例子。有个姐妹，我不知道这个家庭里还认得她 Shirley Lee、嗯、那她是在以前在 Kodak 做事、嗯、然后呢她有一次在我们这个团体里做见证，她说我在 Kodak 做事呢、有个同事家里有问题就来找她，希望她来帮助她，来为她祷告。那这个那个人不是基督徒，啊，他所以找他的时候，他就这个姐妹 Shirley 就很好奇的就问那个人，你为什么找我？当时这么多人为什么找我？他说你是基督徒，我看你跟别人不一样，我看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会笑就是取笑我，你不会把我的不好的事情 broadcast 就去张扬。你会保密，他说你跟你的朋友，所以我来找，我很放心。这个姐妹平常也没在敲锣打鼓的事情做，她就是生活当中，人家手上倒过来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她不参与，别人落井下石，她去安慰，很平常。信主也是受到一个伯母的影响。那时候我在台湾，大三的时候要去当兵的，当兵的时候睡在我隔壁的一个床里面，初次见面啊，这个实在很没有不信主，很需要赶快认识神啊，就跟他特别好啊。那正好呢，他家呢就住在台中，所以我们每到礼拜天这个放假的时候就跑到他家。他妈妈就做了很多很好吃的菜，就放在那边，就做很多，还让我们可以在他家好好休息。 受训的几个月里面，每一个礼拜天闭嘴，对我这个人，在我当时生活的环境里面，他就是一个很突出、很重要的方面，一个方法。因为在我生活环境里面，大家因为经济环境都不是很好，都是勾心斗角，尽量想占一个小便宜，能够占人家便宜就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这种社会。但是在这种社会里面，我看见一个人跟习惯了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他完全为着我们这些根本不可能有回报的这些人事情，无怨无悔，而且态度非常好。最后，我觉得影响我心里很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他结束完了，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知道你还没有信耶稣，我说是，你看起来。然后呢？他说你毕业以后一定会出国的。他说呢，我现在呢，我帮你定了一年的这个灵修日程，是用英文写的，叫做 approve， 他是英文写的。他说你虽然你不信，你去读英文也好。我说好，我就会回去，会读的。然后呢，他又送了我一本圣经。他说呢，假如你愿意看的话呢，你每天可以试着读一下，然后最后呢，最贴我心的呢，就说呢，他说我虽然是美利美会的 Methodist Church， 美利美会的，但是呢，你去找一个合适你的教会，去做礼拜试试看，因为我这个人呢，最怕人家强压我，你非去美利美会不可，那我绝对不去美利美会，是这种人，你也是这种人。所以真的是神差遣他的，所以我平安讲，我真老老实受训回去，回到台北，每天晚上读圣经，但是感觉很轻松，就睡着，真的读不懂，但是我的心被改变，我突然之间对基督徒的观念完全改变，就是因为有一位重要的基督徒。在他的生活当中让我感觉到，让我信任，以至于获得我的信心。所以神的呼召我们出来要过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完成他在我们这一生中间的计划，也让我们能够去影响别人，让他们陷入你们的信任。所以在这里就想到我们的布道会，千万千万记得要在我们周遭的人当中吸引他们，让他们看见信耶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至少你可以把这些人放在你的心中为他。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刚刚广告里面提到这个暴力的这个一个年轻人杀死了17个，对不对？还受伤了好多个人。在这种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真的需要变得重要。在生活当中，要进入一个家庭，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家里的孩子，要活出与众不同的生活来影响他的父母，或者父母活出与众不同的生活来影响他的孩子。那进入社会，进入工作的这个场合，好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他所喜爱，也让神得到荣耀。我们一起过来回应。Thank you.